各位觉得阿弥陀佛，今天国历7月31，农历7月7，感恩各位今天跟我在这儿过情人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有约啊，他是我们的最佳情人。好，今天白板抄了一大堆，我得跟各位讲出处在什么地方。本来预计是今天要跟各位谈白板上的东西，不过我还是觉得给各位一点缓冲的时间去预习吧，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就是我讲过很多次的啊，《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第7里面的寄送。如果各位你们手上有这个版本，基金会出的这个木刻版。啊，《显扬圣教论》的话，它在561页。我没有抄长行文，我只有引用它的寄送。那么，我是希望各位把这一段寄送啊，我没有全用，我落掉一点点啊。那些东西是偏达的部分，我把正说三性三无性的颂文呢，通通引用在白板上。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讲完无自性相的这一段哦，就是正文跟譬喻，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简单的消一下这一段白板上的寄送。那么，不管如何，如果今天你们手上有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去预习一下这一段文的长行文。我不会照着长行文这样子消，我会一直寄送啊，根据我的白话的解释，跟各位可能待会儿可能下礼拜，再把它重述一遍啊，再把它重述一遍。因为今天要讲的这段文，其实是造成外宗人啊最大误解的所在，因为他们的解释完全不如唯识家自己的意思，而又一直说唯识家是有自信见啊，这些东西是墨学一直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学长来学习，到底唯识宗，我们上个礼拜引用了《成唯识论》，那是总其大成的部分。我们这个礼拜再依着这个《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无性就是观法无我啊，所以法无我跟无自性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啊，同一件事情。那么中观学者就把无自性要变到完全空，而不许什么，不许自性自相任何一个名词的安立，乃至于不准说有，有一定是假有。有当然是假有，可是假跟实本来就只是冠带，你一直不断的强调假有，我们就要问，那你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真实？难道无自性或者是一切法无自性这个道理不是真实吗？如果这个道理是真实，为什么不敢说它是有呢？为什么不敢说它理真实性？这些事情都是唯识家一直很不理解的，而中观学者一直少部分人坚持那样子的观点，然后总是看唯识家的立论哦，用他们的角度来看总是没有道理哦。可是我不晓得没有道理在何方，我从以前学到现在总觉得他们的解释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们引用唯识论的文都是断文取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公允。可是现在因为这个是显学，所以对多半的人没有好好的学习唯识的本论，了解唯识或者是任何外宗的本原意呢，都从中观师的论点上来学习，这很好玩呢。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会一切用原点来学习？原点都不见得读懂、读清楚了，何况用他宗的论点要来学别宗的宗义？这个事情是我一直不太理解的。可是，喜欢藏传佛教的一些学者哦，都用这种方法来学习他宗的宗义，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各自宗就依着各宗的原点？全部来学习啊，然后探究他的法源，真正来在止观当中自己做证验， 而不是在文字上面做比较，因为你比较就有自信见嘛，就所谓自信见就是你的立场，你一定用你的立场，你对文字的解释来看他中的意思，怎么看都会曲解的多，曲解以后再说对方是错的，这件事情我一直都不满意。那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花多一点时间，虽然我不喜欢旁征博引别的论点，因为每一个论都有前后文的逻辑啊、跟辩证的脉络啊，墨学一直不希望犯了他们的问题就断文取义了，所以我尽量引用完整的句子啊，我也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做解释，希望各位能够把心放宽了啊，真正自己在经验当中去实证，三心三无心到底在断烦恼上面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怎么自己检查出你自己自信见的一些蛛丝马迹，能够对境的时候不要被自己的自信见绑在境界上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无意说中观的中义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觉得每一宗都有它的特色，那我们如果学习为师应当要正确如理学习为师的宗义，而且真正能够用得上才好。那我希望我努力跟各位引不同的唯识论，希望能够帮各位不会增加混淆，而应该增加了解更宽广的角度。那我就先把显阳三教论成无性品的颂文先摆在这儿啊，那你们抄完就保留着哦，我们待会有时间把这一段到譬喻讲完，我们再回头看看有没有时间消一下这段颂文。那我们离开本文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请各位翻开到我们卷76辟群记的2312页，我们从定义三无性这一段文跟各位再重新消文一下。好，请看到这个文2468行，当知我依三种无自信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好，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就是般若经里面力量啊，立这一个命题来破除阿含时期以蕴界处来观人我之后，对于蕴界处的法的自信仍然有执取，因此之故，于是在般若经当中就立了这样一个命题，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来界定法无我教大乘不共的宗义。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破阿含时期法有我空那个时候对于法有部分的自信值，第二个目的密意要显，以无自信故一切法得成。那因为如果你只是表面上了解一切诸法皆无自信，就真的以为一切种一切相都无所有，那么唯识家在第三十教就认为这种观点是执名相的表象意思，对于它内容要表显的能成就诸法的所依止是密意，是甚深意，这个部分就像是般若经说阿含经执法有自信仍然不了甚深秘密意一样。所以呢唯识的解释密经就在此佛智说般若经也是不了意，不了意并不是说般若经本身不是讲圣义地，它是讲圣义地，可是因为它兼而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对治阿含的法有，二是密意能显一切法生起，不是有自信生而是无自信生。为了要密意显现无自信生这个圣意的缘故，所以呢在表象文字上，如果你只是执持一切诸法皆无自信，就像是某一部分的中观学者就把它当作无限上纲，只要谁讲一切法有自信，对方就是不了意，对方就是非圣意。那么这样子说下来，就变成后期的方广道人二取空的人，播一切种一切相都无所有，空空的留下来中论龙树菩萨明明说 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问题怎么成？怎么样缘起一切法？缘起一切法就是依于无自性，所以缘起一切法。而这个缘起一切法依于无自性这个密意，在解释密经、在唯识的经论处处说。由此解释密经把唯识教，记住哦，唯识教不是无着世心的唯识，在这里唯识的法义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而他又在这里自己判为第三十教。为了要解决对于第二十教的般若教法一般人的学习误会，所以他才必须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才安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么密勒无着世亲不过就是把解释密经的道理大大弘扬罢了，而中观少部分的学者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命题呢当作是谤毁中观宗。因为我上个礼拜曾经讲过了，连着两个礼拜我就说了，此经出的时候还没有龙树菩萨的中论，中论是在佛后的论师所造的论点，而他的观点不过就是般若经解释的属于无自性、属于空的那个部分。对于缘起一切法的部分呢，中论并不强调，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宗义，因为他的宗义就在破他，对不对？破一切外宗执自性执的那些论义，所以他要密意所显为什么能成就一切法这个部分，倒是在后期龙树中论的后期唯识的经论才大大能够被谈到。可是中观少部分中观学者就以为解释密经讲般若是不了义教，就等于是在批评他们的中观中义不了义，而他们对不了义就等于圣义，如果圣义就等于不了义，何必要多讲一个了义干什么？直接讲圣义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圣义就是了义，那何必多讲一个了义干什么？每一个词都有不同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用处，这才是真正的意思吧，否则要为什么要立不同的名词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争论了上千年，到现在不敢说谁有定论，因为除非佛再出一次，可是我们尊敬解释密经是佛说，为什么我都不懂，这一部分的中观学者为什么一定要说解释密经说的是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中观中的论点，他们那些论师跟大德所说的才是对的？我一直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谈论到今，有些学长也建议我每次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愤愤不平，可是对于听者的你们而言并不见得如我读这一些东西，你们或许只想很简单的知道到底唯识在释迦牟尼佛的解释密经当中如何定义这个三性三无性就好了。那我们也曾经学习过无着菩萨的色大乘论，对不对？他也曾经解释了，我再次在我们入解释密经文以前提醒各位一定要把这段文好好的再反复的去学习，如果你们忘掉的话，我再提醒各位，就在王阴阳术这一个版本的色大乘论当中138页，我曾经要各位把这五个偈颂背下来，这五个偈颂等于这里，等于我现在显扬圣教论的这一段成无自性品，我念一下，你们不必抄，回家自己哦。把这三段，就是把解释密经的这一段的解释，把这个显扬圣教论成无自性品的这段偈颂，还有舍大乘论的这段偈颂，你们把它拼起来，不要把它混哦。个别个别按照各自论的逻辑去学习，你会发觉你可能会有比较深刻跟广泛的体会才好。那么在色大论怎么定义三性三无性呢？尤其三性跟三无性不是别立的啊，在这五个偈颂当中讲得非常明白，因为整个圣义就在讲无二义啊，所以三性跟三无性不能别立，如果别立就不能显现无二，乃至于三性都是非一非义，所以不能用个别安立的角度，因为圣义是属于非名言可安立的真理啊，不是用名言可以安立的真理，所以在论点当中都说圣义是属于非安立地，非安立地换作另外一句话就叫做离言法性， 不是离名言可分别的法性。所以他说他非安立地，不是名言可以安立的。任何名言说的都是一种文字的叙述角度，如果你直实你就不了义。虽然那个文句是叙述圣义，可是如果你一言直实就等于不了义。所以怎么样能够一言但要能够了义呢？就要学习契入离言法性。什么叫离言法性？就是离一义性，就叫做离言法性。把一切文字所说跟你今天五蕴心意识所分别的相，要观察它的不一不义。啊，这个道理是有点难，不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止观的理由。我就先念一下这五个偈颂在舍大僧论的138页，各位一定要背啊。如法实不有，如现非一种，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义，这是标宗，对不对？好，一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一二分说言，非有非非有。所以唯识之教，讲有讲非有，讲非有非非有，讲亦有亦非有，这四句他都用三性三无性来安立。所以个别都有他的道理，有他止观思维的方法跟善巧，不能混淆。你如果正确的要去诠释般若圣义空性，唯识就提供给你一个三性三无性的诠释系统。记住，它不是在定义有一个真实的自性自相，叫做三性，叫做三自相，哦，不是有另外一个三自性之外的三无性，不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诠释语言不同的角度，思维观察一切法相的角度。怎么样从一切法相证入无自性，又怎么样从无自性缘起一切法？那么唯识就用三性三无性，一一分开显，一二分说言，安立四句。四句是名言安立，但不能直实。为了说明不能直实起见，他底下又讲了三个偈颂：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显现就是名言安立，名言是可以安立的，可是安立说为假名，假名的背后一定有他要称的什么真实。如果没有他称的真实，假名不必叫做假名嘛，你何必借用名言来称一个东西呢？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无所有，你立假名干什么？如果廖成林我根本不存在，你何必安立一个廖成林的名字呢？你可以在故事小说里面假说有一个人叫做廖成林，可是那个人可以不存在，这个是假名。可是假名就是为了要创造读者看这部小说依这个名字想象有一个什么，有个假友情的存在，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个假名的真实。虽说它是真实，这个真实是观待于假名安立的。所以如显现非有，就是告诉你虽有假名安立，但是不能直为实有，对不对？是故说为无，无不是全无，但也不是实有。所以呢，两边的话这样的说，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使用思维名言的时候，应当要有这个态度。什么态度？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你如实之有，如实之无，由如是显现，是故说为有。所以有、非有跟无，根本就在说三个思维的角度。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利用三自性的角度去思维一切法？由这一句偈颂就说得很明白了。好，再来谈到片偈值的部分啊，前面呢那个都在说依他起啊，再来说片偈值的部分。片偈值的部分呢，他说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片偈值虽然只是名假安立，但是他有所称的依他起相。那么依他起相是依他缘力而生，不是自然有，不是自信生，这个道理要明白。由此他就安立了这么一个偈颂，说自然无，自体无，自信许他占有，但也稍纵即逝，不坚住。余下的偈颂就说自然自体无，自信不坚住，如只取不由，故许无自信。 对不对？所以由相无自性故，所以他说最后一句偈来安立圆成实性，他说由无性故成，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告诉你，一切法离不开片偈所执，名言安立。名言安立，相就是自相空故，如果自相空就显现无自性，如果无自性就无生，无生就无灭，无灭就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这是讲毕竟空义。第二个，由无性故成，成是成一切法，如果你于法知道它自相无，不要执实，于是一切法得成嘛，成什么？成就圆满的真实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达义啊，你可以了义的运用一切的依他起遍地执，如实的运用而不执实，就像你今天蜜蜂吃了蜂蜜但是不破坏花一样，对不对？花之招展，不过就是要招蜂引蝶，把蜂蝶引来吃它的蜜，而实际上真正的作用是什么？让它的手脚沾满了花粉，又到另外一朵花怎么样去授粉，去产生万有的升起。万有的升起虽是杂染，可是必须要假施色漂亮各种颜色的花朵，对不对？那个花朵无关于生命的真实，生命的真实在于它的相续，而每一个生命为了要维持它的相续，于是它就创造出各种万有的假象，对不对？吸引蜂蝶来来去去，蜂蝶也不过就是想也是维持它的生命的相续，于是它取花蜜，但是它不破坏花，所以一切都各取所需，相视相续，万法怎么样？万然庄严，对不对？这个不就是我们今天十法界的庄严相吗？我们今天说杂花庄严，各个显现第一，这个圣意不就是这样子在欣赏它的美妙吗？它的美妙吗？这不才是法界的真实性吗？所以由无性故成，就是跟我们讲，如果你能够于依他起相当中不于片地所执的安立执为实有的话，你就可以通达了知一切法无自性安立，无自性的存在。如果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呢，一切法得成，成就圆满究竟的真实。那么这种无自性为后后所依止，对不对？一切法就是这样子宛然升起。所以真正的圣意是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缘起，由无自性故，所以它可以随缘升起，而随缘升起就根本没有自性生，所以缘起跟性空就真实用这样子的三性三无性加以解释。所以唯识的三性三无性也是要去解释何谓缘起性空，而不至于执一切种一切相无所有，而忘失了这一切庄严的万有相似相续的存在，是这么样子的缤纷，是这样子的丰富，不破坏一切相，但是能成就一切法。所以他说后后所依止，无生灭本极，就是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般涅槃，所以不在万有之外另外取着一个涅槃。如果你另外取着一个涅槃，就还是着于什么涅槃的这个名言的片偈所执，你又把涅槃的片偈所执下执为有自性，这种自性妄执就是像某一部分的中观学者执性空是圣义谛一样，性空我承认是现圣义谛，可是如果你执圣义性空是一切种一切相都无所有，不许安立假有的自相，不许安立依他的自性，那么这样子的断灭空二取空的人是唯识家所不许的。所以各位呢，真的要把这五个偈颂啊反反复复啊好好的学习。墨学参就很多，就文量来讲，舍大圣的这五个偈是文量最少的，可是意很丰富啊，意很丰富，各位可以摆在止观当中真的好好的去思维啊。那么显学三教论就写的偈颂比较多，当然解释也就比较丰富，他就把整个所知相入所知相的道理呢在这个这一篇呢成无性相品当成无自性品当中呢就说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就回过头来 看这段文。所以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思维的角度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样的叙述就叫做密意说，对不对？密意说的意思是什么？表面上说一切法无自性，可是呢无自性故可以缘起一切法，这个密意他没有说明白。那么为了让他能够闲了说起见，于是唯识的经论才把它说清楚。所以唯识为什么在解释密经称为了义之教啊？为什么生般若经这样名言的案例叫做不了义？就是说他在破执是有他的功德，可是对于立言立一切法的万有假立的自信缘起不空这个部分，他就显现秘密，对不对？显现没有清楚明白的言说，需要唯识经论再把它说明白啊。所以许多讲般若的人都不得不要用唯识的经论当补充教材，许多讲如来藏的学者也不得不要引用唯识来谈八识的部分。只要谈到现象，只要谈到一切法缘起杂染的这个部分，都不得不要用到唯识的宗义。这就是唯识成为了义之教的理由。因为唯识可以把他宗，所谓他宗主要就是讲中观跟如来藏，他对于现象解释不明白的部分，却可以利用唯识经论法相的案例来理解。所以没有什么属于有属于空属于万有属于缘起属于性空这个教法唯识经论讲不清楚的部分。唯识清楚不只是把有讲清楚，他还把空讲得很清楚。因为空不如虚空，虚空是讲无为法性，可是实际上一切万有不空，它的道理为什么显现无二，为什么空跟不空显现无二，这个道理不用唯识的三心三无心来解释，除非是很立根，否则用三心三无心来解释是应当可以普被三根都能明了的。所以只要能够好好的学习三心三无心，如实如理的去理解，那么它可以帮助你入一切的教法，而不会产生抉择法义上的不了义的部分。所以唯识家没有自高，没有我慢，他只是在说，他只是循序渐进，按照次第用唯识止观的次第安立一切的观察角度。所以由此用三种无自性性是来学习，是来理解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一句圣义地的名言安立，它到底所有的密意是什么？这个密意呢就显出三种无自性性。哪三种呢？就是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跟圣义无自性性三个啊。这边先标出它的名言有三个，那么底下呢就开始定义这三种无自性性。首先定义何谓相无自性性。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所谓诸法遍计所知相，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也就是说相无自性性就是诸法遍计所知相，两者不离啊。所以呢请在那个所谓的旁边写两个字，就叫做不离。相无自性性不离诸法遍计所知相，也就是说遍计所知相名假安立，就显现什么？就是显现相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不是离开诸法遍计所知相名假安立的假象，不是离开了遍计所知相的名假安立，别有一个叫做相无自性性。圣义的安立不能够离开一切的世俗地，名假安立虽然它是假，可是它显现真实，对不对？你只要如实不颠倒的知道遍计所知相的相没有自相，纯粹只有名言假安立的相，这个相是假的，我们称它为假名，对不对？它所表现的是名言种子熏习的观念，它是要表达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所称的 是依他其相所要称的。如果他没有只称任何依他其相，这个假名根本连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偏离所知相有真有假，对不对？如果他不讲依他其相，偏离所知纯然皆假。如果他讲一个特定约定成熟的依他其相，那么此名言是称说依他其相的一种世俗有，这个有可以说为真实，可是说为真实它不是真的有，因为它只是名假安立，没有名言的志向可得啊，没有名言的志向可得。于是底下他说了，何以故诸法遍计所知相就显现相无自心性呢？那个相加一个字，志相。诸法遍计所知相就显现一切法的自相是无自性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如名言安立那样子，对不对？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廖这个字在字典上可以找到它的意义，对不对？可是字典上对于廖的意义乃至于我的名字叫成林，都各自在名言上有它的什么解释，有它的定义，可是它的定义跟我这个人不见得有关系。不过当时我母亲父亲取这个名字来命名我的时候，是想取那个名言的意来期待我这个人的个性，对不对？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具备有名言的特质是不一定的，对不对？是不一定的。所以于是说他为假，说他无自相安立。所以他底下说，何以故此由假名，假是假借，假借名言来安立依他起的相，而这个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纯粹只是名假安立，没有名言所指称的自相。在我们白板上就讲三种相违，对不对？名前绝无，多名相违，还有不定相违，各位还记得吗？这都是我们在舍达社论曾经学过的。如果你以为名跟义一定是相称，就会出现这三个问题。名前绝无，像我这个人还没有安立名字，好，还没有命名之前，我这个人难道就不存在了吗？不会啊，一定是先由我生出来嘛，才会命名嘛。所以名前绝无这个道理是相违失的，是有过失的。还有多名相违，我有很多名字，难道就有很多我的志向可得吗？不对啊，好，不对啊。那还有不定，不定，比如说我取一个女孩子的名字，难道我就是女孩吗？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把名跟他要指的依他其相一定要怎么样画等号的话，因为只有等号才可以出现志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他画上等号，就会出现这三种过失：名前绝无的过失，多名相违的过失，不定相违的过失，对不对？所以由这三种过失起见，就知道名跟义二者互为克，两者辗转相因。也就是说，遍计所执相跟依他起相是辗转互为因的。我们借由遍计所执来了解依他起，有依他起才有办法安立遍计执，对不对？如果没有依他起，我安立遍计所执的名言干什么？只是讲天上有条龙，这不过空话一句。讲龟毛，讲兔角，有名言，但是没有真实志向可得。所以名言本身是不具备有志向的，它只是要你了志向所指的那个义，而名跟义之间没有决定相称的关系，所以它不是无，它也不是有，它非有，它也非无，对不对？这四句说不到，但它也就是四句所显现的现象。这个道理就是相无自性性所要说的。这边就是告诉你，不要由名假安立的名言相争义执为有自性跟差别相，凡一切名言争义有的自性执跟差别执都是什么？虚妄的，都是分别有的，而没有真实可言，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就不懂 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们那个论点当中的所谓的辩了不了义障当中，他就说偏计所知相非自相安立，安立为相，可是他还是有什么？还是有自相。废话，当然有自相，这个自相就叫做名言自信，怎么会没有？名言当然有名言的自信可得啊。如果名言没有自信，那话就可以随便说了，我可以指鹿为马了，因为名言无自信啊，对不对？那么既然名言无自信，我为什么不能指鹿为马？我就掰啊，我就掰啊，鹿跟马都是四只脚啊，都是哺乳类动物啊。如果名言真的没有自信，如果你不许他有自信，那我指鹿为马也都对啊，也都可以啊。这样子的二取空，对不对？就一定要执着一切种一切相无所有，没有分别。这个我不认为是龙树菩萨中论的意思。正确解释中论，都应当要知道怎么样说有，怎么样说无。有无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它是观待为互相的相依相缘的关系，它是观待道理所显现的。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论，他告诉你借由观待道理观一切法毕竟空，不是说一切法的自信真的全无。如果一切法都无自信，都无自信，那我们今天都是活在虚空当中，你今天认以为的真实都没有自信，我何必要当真？它破的是执，它并不破法，对不对？法可以假称有我有法有作用，这些都不能拨之为无的，这些是自信差别。但是我们要如实知道，这些自信差别相都是争议出来的，懂吗？你执实就不对，你执实就不对。好，你只以为有真实，就是这边要破斥的对象。所以所有的自相安立只是名言，名言可以有自信，可是这个自信不等于物的自信，名的自信只是名的自信，事的自信只是事的自信，两个根本不搭嘎，也不能画等号。所以唯识观就叫你观察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信差别纯粹是争议出来的，唯是假立，对不对？这就是唯识观叫你观察的东西啊。唯识观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你不许他名言自信安立呢？为什么你只说他只是讲到争议出来的自信差别无所有，纯粹只是名言安立？名言安立称为假名，就知道假名有其真实，那个真实是依着名言自信依言取义，对不对？义没有真实，义只是依着言去执取出来的，那个执取的部分纯粹是争议妄执，而争议妄执的志向是根本无所有的，懂吗？是这个意思。比如说黄金，黄金在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很贵重的金属，可是到了战乱的时候你只能带着走，当你没粮的时候，黄金恐怕连一条面包都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面包有面包的自信，黄金有黄金的自信，每一个自信都是依它原力固有，它没有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它根本就没有作用，对不对？面包当我饿的时候才有作用，我纵使饿了我不见得要吃面包，对不对？所以它对我而言没有任何的必然性，所以我说它是空。空的道理是告诉我们不要执，对不对？不要执为它是我所依，它是我所必要的东西，只是要把这个执取心拿掉，并没有拨它自信全无。如果自信全无，我讲什么都是胡说八道，这样子才是对于空正确的解释，对不对？何必要如他们所说的乱七八糟呢？好，所以这边的相无自信就是告诉你，一切法必得经过遍计所执相安立，才有办法为我心为我智慧所分别，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还是如理如实的去安立名言，我们才能够约定成熟，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可是虽然我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它所有一切所表的自相跟一切自信都是约定成熟观待假立的自相跟自信，这个自相跟自信只是名言，没有真实，也就是说没有必然性。 今天他所现出来的像，我可以称说他就是桌子，他就是椅子。可是桌子不见得只能当桌子用，椅子也不是只有椅子的作用。论其作用，就看我怎么取。我取它来做其他的用处，比如说我坐在地上，那个椅子的高度对我来讲刚好适合当桌子，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我明眼所称说的物，都是依他原力固有的依他起相，所以他没有他的自信，他完全是依着我使用这个物的时候的旁边的条件，对不对？还重要的要把我摆在里面，要把能够使用这个物的人摆在里面，看这个人怎么认识他，对不对？跟他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个人对他的认识是什么，他会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愚中执遍地所执的名言为实有，你就根本不了解遍地所执只是名言假立的志向，而没有真实的志向可得。虽然没有真实的志向可得，他所要指的依他起相仍然是依他原力固有，在一个特定的条件底下，他会成立他的有自信。而这个有自信不是骗一切时、骗一切物、骗一切处，是真实的。他随着因缘条件的变化，他的自信就会改变。你就这样子认识嘛，那跟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世俗地完全不违背，这才是真正的圣义地啊。如果你说空一切都无所有，这个不是真正讲空的意思。所以空只是对之意，虽然它是圣意，可是它只是对治一切的争议妄执。本师并不是要破除一切法，也更不是要破除一切的假名安立。假名称为假名，假名可以称说依他原力施设的依他起相，对不对？任何一个物虽然它是依他起，可是它有一定的假名安立。你随便称说指鹿为马，就不见得正，就不见得正确。所以在这里呢，我再次啊去说明白，它就是说明争议。所以那个志向就是争议妄执，会什么妄执？会有自信执，会有差别执。比如说，我说这个是一尊佛，这叫做自信执，对不对？我今天把它融到火里面去。它就是一堆金属而已，它不一定像就显现是佛像。如果我说它的物质，它只是四大，对不对？所以呢，黄金虽然这个金属虽然能够塑造成佛像，可是它并不只是佛像，对不对？以金成器，器器皆金，所有金属所造之物没有贵贱的分别，贵贱只是依它的像分别为有的，这个分别为有的纯粹只是名假安立，没有真实的志向，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见到佛像，你所见到的只是你心中的分别，并不是这个金属真实的志向。这段文就是讲这个意思。当你于依他起相当中看到名假安立的时候，你就不要把你于依他起相当中于遍地所执相的名言安立只以为有真的志向。你说佛是高贵的，我要指的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真实是高贵，因为他的功德是殊胜的，是值得为我们效法品格的表率，是要说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一尊由金属所造的佛是尊贵的，我要借着这个佛像来施意佛人格以及一切智慧福德，他一切的三业的造作那种殊胜，是要我们意念佛真实的功德，不是要执这个相为真实。你只要学到用遍地所执显现的相无自心性，它就会形成你一种智慧的观察，它会形成你一种人生的态度，它会形成你去欣赏一切的相，但不会执实。你可以随顺世间说它是佛，你可以说这尊佛好庄严，佛很庄严就是差别。你只要不执着这个差别，只是他庄严，人都不庄严，对不对？啊， 金属所塑造的其他东西就不庄严了。庄严不庄严，只是你于名言安立的向上自心的分别而已。这个分别只是分别，你所依的就是名言安立，没有真实的自相。论说他的自信，只是依他而起的四大所造的这一个佛的假象，这个假象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假象没有，我为什么不说这个是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是佛像？佛像各个有处所，对不对？各个有因缘，各个有不同的别相，这都有它的真实，为什么不能说呢？这就是唯识家安立三自相、三自性所成立的三无性的道理。这一段文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地所自相的观察大概就占掉唯识观的三分之二，唯识观三分之二的力量都在思维片计所自相，因为片计所自相显现毕竟空，中观所谓的毕竟空是依着片计所自相相无自性性所安立的。而对于性空为一缘起一切法的部分，中论并不是它的重点，而般若经它的密义并不能完全依着中论来解释，所以还需要其他的经典、其他的论来加以诠释。所以我们说般若第二十教是不了义，但不是说它非圣义，它是圣义，可是它没有闲了说明一切的道理，由此之故必须要进一步学习唯识论点所安立的三性三无性。而这第一个部分是三乘共的，三乘共的是第一十教已经就安立的。所以如果你用片计所知相所显现的相无自性性这个态度来学习阿含经的一切法，你就会了若指掌，对不对？你就知道蕴界处只是什么名假安立，没有真实的自相。为什么？它的相只是生灭，生灭就告诉我无常，无常不是说有一个自性是无常，而是说它的性、它的常性是无所有的。你要找到四大，你要找到五蕴，你要找到十二入，你要找到十八界，你要找到一切法的常的自性，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无常只是告诉你没有常性，不是告诉你有一个法的自性叫做无常。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法性名叫无常，你这一种叫做执圣义为实有的自性妄执，你仍然还是执实，仍然还是属于八道之一。你不了解无常只是破常见，破凡夫的常见，你把无常当作是真实，你就决定一切法是无常。那么如果一切法是无常，我辛辛苦苦证涅槃干什么？我辛辛苦苦成佛干什么？成佛一下子一念无明又生三系，我又变凡夫了嘛，我学佛干什么？证涅槃干什么？所以三乘教法从阿含经开始，如果你能够用片计所知相所成立的相无自性心去学习，你就不会犯了法的自性执。你用无自性成立一切法去了知法无我故众生无所有，对不对？那个众生性无所有，所以法无我就显现人无我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告诉你用法无我，用五蕴生灭相来让你了知你执取的那个横转如瀑流的那个相似相续的那个我，根本没有真实的常性，根本没有真实的不变异性，根本没有真实的主宰性，对不对？所以法无我性跟人无我性根本就是同一性，一如无二如。你只要如实了知法无我性，命义就在显人无我。虽然显人无我，你可以称假有情是有的，对不对？所以你还是可以随顺说这个假有情约为我，对不对？因为自他是可以分别的，不是不可以分别。海上的欧泡虽然同样都是水，可是有这个泡跟那个泡相跟处所的差别，这个是可以说为有的，可是这个有是依他原力故有，不是真实有，对不对？是观待为有而不是自信有。 我说啊，你们头脑不晓得会被我转到哪里去了，但是就要你们的中间的心中的理解，要把遍地所值跟依他起中间的关系要很流利的转换你思维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相。好，这里就是相无自性性。如果对到三十教来讲的话，相无自性性就是通一十、二十、三十教共同的法义，因为三十教都在说明一切法无自性，毕竟空。所以你只是了解一切法毕竟空，只是了解三乘共般若的最大交集。佛从阿含时期的教典，到般若时期的教典，到第三期解生命经的教典，通通在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三系、三乘、三十教最大的交集。讲什么？讲一切法毕竟空，人无我，法无我。不过阿含期的声闻比丘执人无我而不了法无我而已，把蕴藉处的法性执为真实有一个圣意叫做无常，他把无常执以为真实圣意，只是安念。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第二十教说般若，告诉你连这个法都不能够执为实有，因为法的自性是依他原力故有。所以我们要看第二个定义，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其实生无自性性就不离诸法依他起相，也就是说诸法依他起相就显现生无自性性。你以为一切法有生有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自性妄执，生都无自性。为什么？因为没有自性生，所以生无自性性就叫做无自性生，无自然有，这个都是同义词。一切法缘起缘生缘灭，中间根本没有一个自性真实生真实灭。墨学曾经举霓虹灯灯泡的例子，你把一排的霓虹灯各个灯泡明灭，对不对？前一个灯泡亮了又灭了，旁边那个灯泡又随之亮了又灭，旁边那个灯泡又随之亮了又灭，辗转相续，你就感觉有一个光点从这一处移转到那一处，这是我的分别，这是我的分别。而这个分别所依的是依着这么多灯泡相似相续，对不对？紧接着流转而所显现的相，有各自各自的明灭相，可是没有那个此处生灭了跑到彼处的那个东西。所以有说此处灭彼处生的那个自性是根本没有生灭的，根本不存在过的。所以说无自性是指那个假说有生起，假说从此处到彼处的那个东西是根本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来没有去，没有增没有减，都没有的。假说有每一个刹那只是那个刹那的原生相原灭相，如此而已，对不对？乃至于那个灯泡本身的明跟灭也是依他起的，对不对？只是一堆巫师在真空的灯泡当中随着通电跟不通电，所以你应当要看到通电跟不通电，你不应当看到有明灭的生灭相，因为只是有电没电，不是有一个光生了，不是有一个光灭了。光这个东西只是名言分别的观念，它所显现出来的相应当是电的自相，乃至于电也没有自相。你重重分析下去，它只是依他原力故有所现的分别相，对不对？所以由此你就可以体会，如果一法必须要待他缘才能够生，就表示他的自性不生，对不对？自性许他有，他根本不会生，他生也是待他缘而生，待他缘生时也只是缘的集跟散，没有这个自性真实的生跟灭。 所以你假说有生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的分别，就是我们的误会。所以依他起相本身就显现所有生这个观念，所有有自信生这个观念，都是什么？都是自信妄执所显现的无自信性，就是这句话的解释。一切法的依他起相就显现生这个观念是无自信的。如果你于中认以为有一个真实不变自信，生自信灭，这些都纯属于我们的分别。可是在中大师的变了不了义占三说章论里面呢，他说唯识的意思说生无自信性，只是说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但是有自信生。我说你有没有读对？非自然有就是告诉你是因不生，怎么会有自信生？已经告诉你依他原力故有，这个有就是什么？就是幻有。依着缘来认识他有，就可以证明他的自信生了吗？我在暗室当中借着昏暗的灯光指那边一条绳，误会他是蛇，请问蛇像生了没有？打亮了以后蛇像发觉只是我的误会，蛇灭了没有？没有啊，自信蛇这个自信根本不生啊。你搞清楚之后，都是缘在我的眼根视的分别所生的假象，对不对？它不是全部没有相，有，它有神相。我只是在神相当中依他原力故有，